师兄，那个李琴师兄不上来讲一下，他就直接就安排我们就干了。好，那个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那个被安排了我们一起来共学这个禅密史话里边，以禅为体。当时我们几个郭鸿雁啊，我啊，这个其他师兄我们一起都过了一些问题，以静为归也过了，以逆为用，现在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以逆为用呢？因为我们是以禅为体的，所以我们的核心是在禅，是在般若，是在智慧。以逆为用的呢，就说我们的方式，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方式，是借用密法三密相应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修行，它不是我们的最核心的内容。然而它却是要求最为严格的，因为它必须要经过灌顶，所以这个不好讲。关于密法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细讲。但是我们可以把以往古时候祖师禅宗祖师所涉及到的一些关于密法的言论，我们把它摘抄出来，跟师兄们一起共学一下。这个东西今天讲的不会特别的发挥，也不会特别的深入，这个没有过多的可讲的东西啊，我们顺着来看一下吧。讲到密法呢，我们就先说密法的稀有，密法的。所要遇到密法，这个多么的不容易！你声音大点儿啊！稍等，好，我现在把它调到最大了，进行试试，调到最大了说到密法的稀有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密法能够遇到密法呢，我们的密法呢，比遇到佛还要不容易。我们这一个贤劫里边有1000尊佛，这1000尊佛就是从贤劫而言，总共有二住劫。总共有20个中劫，住就这个成住坏空的这个住劫里边，总共有20个中劫。那么这20个中劫里边又分明劫和暗劫，明劫是指有佛出世的这个劫，暗劫是指压根儿就没有佛出世，也没有听闻不到三宝的名字，压根儿就听不到佛这个名字，这称为是暗劫。那么贤劫的千佛是如何出世的呢？从第一劫。到第八中劫，第一中劫到第八中劫里边，没有佛出世，全是暗劫，全是暗劫。到第9个中劫的时候，人寿8万岁时，拘留尊佛第一尊佛出世，我们贤劫的。接着人寿4万岁时，拘那含摩尼佛第二尊出世。到人寿2万岁的时候，胁业佛出世，贤劫第三尊佛。到我们人寿100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尊释迦牟尼佛出世，这现在我们正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还在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遇到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这是在第9个中劫，中劫是什么概念？我们插一句啊，这个大家可能会都知道了，就是从寿无量，从人的这个寿命无量长减到10岁，又从10岁增到8万岁。这算是一个终结，这算是一个终结啊！这是第9个终结，有4尊佛出世，四尊佛出世。到第10个终结的时候，人寿84000岁的时候，弥勒佛出世，贤劫第5尊佛，这是弥勒佛啊！哎，我这电脑我把它先关了啊！这是第5尊佛。到后边我们就不讲了。第10个终结总共有5尊佛出世，第10个终结。84000岁的时候，弥勒佛出世，弥勒佛出世。到第11个中劫到第14个中劫都是暗劫，不闻三宝名字。我们生活在暗劫里边，三宝名字听不到。第十五个中劫有994尊佛相继出世，这一个中劫出世的非常多。到第16到19个中劫无佛出世，都为暗劫。到第20个中劫，甚解佛，也就是称为楼智佛，最后一尊佛出世啊，这是贤劫的最后一尊佛。我们贤劫有1000尊佛，在这1000尊佛里边，唯有4尊佛出世而宣讲密法，所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哪4尊佛呢？我们的释迦牟尼有两种说法啊，有两种说法，四尊佛讲密法的。第一种说法，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宣讲佛法，第5尊佛，这个弥勒佛宣讲佛法，第11尊佛宣讲佛法，和最后一尊甚解佛 先讲密法，先讲密法啊，就是四尊，就是其中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释迦牟尼先讲密法，然后第十一尊佛先讲密法，第五十尊佛先讲密法，第一千尊佛先讲密法，两种说法都有。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前节千佛里边，最多最多就有四尊佛先讲密法，其他的996尊佛都不先讲密法。为什么呢？因缘不具足故，也就是说根器不成熟故，众生的根器没有能够说听闻佛法，听闻密法得当生即生解脱的这一种根器，所以无法先讲佛法。从我们这个般若八千颂的这个教义里边，这个经文里边来讲，我们这一贤劫不止一千尊佛出世，这一个贤劫总，我们今天讲密法，把这个基础理论，密法里边的基础理论这个科普一下吧。我们这一个贤劫总共有10000尊成佛的。般若八千颂里边是这么说的，我此贤劫有一万比丘现取佛位。现取佛位呢，也就是说有一万个比丘能够证佛位，然而我们现身说法的总共有1000尊，也就是说有九千个取佛位的仍然没有在我们这里宣讲佛法，只有取了佛位以后就升到其他净土去示现度化其他众生的。比如说我们的龙女成佛，也就是在我释迦牟尼佛那儿，他立即成佛就到南方的那个其他的世界里边去度化众生的，就是这种方式。有10000尊佛在这儿成佛的，有10000个在这儿成佛，然而有一千个出世宣讲佛法的，这1000个里边只有4个宣讲密法，所以我们的这个密法能够直遇佛密法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是我们先说的这个密法的稀有，密法的稀有啊，这是这一段。完了以后我们以禅为体，之前已经跟师兄们分享的挺多了，以净土为归也说的够多了，我们看看以密为用。我们先把憨山大师，我们都知道明朝的憨山大师有一些这个理论，我们把它摘抄了一些跟师兄们一起分享啊。我先给他念一下，能看到我切了吧？能看到吧？日若
夜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啊！你听到
是哪位师兄这说话？没了啊！不管了。至若藏识中习气爱根种子，坚固深浅，话头用力不得处，关心照不及处，自己下手不得，须礼佛诵经忏悔，又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诸密印皆佛之金刚心印，无人用之，如执金刚宝杵摧碎一切物，物欲如微尘，从上佛祖心印秘诀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来持此咒心，得称无上正等正觉。然佛则名言祖师门下恐落常情，密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须日有定课，久久纯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应耳。这是憨山大师说的第一段的这个重点是在于最后的一句，但不可希求神应。不可希求神应，这是这一段话的一个核心。前边的所有讲的，这要藏识中习气爱根种子，坚固深浅，话头用力不得处，关心照不及处，自己下手不得处。这几个，也就是说，话头不得力是一种，关心照不及是一种，自己下手不得也是一种。这三种情况都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情况。话头用力不得处，这不是我们现在开始的了，从参话头以来到后期，禅宗已经没落了，话头用力不得。关心照不及，也就是说照不断。我们发现这个念头妄念若起，断不掉，去不掉，去除不了，能够看得见妄念，但是仍然跟随道，那是妄念，但是就不愿意断，就要跟着他跑，势力太强大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一种。另外还有一种现在更为常见，自己下手不得，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关照，不知道什么叫妄念，不知道怎么关照，现在都 常问这个问题，如何观照啊？我们说截断妄念，如何生妄念啊？分不清妄念啊，分不清妄念，这关打错了。我从前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从前齐老师给我讲解的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签作里边谈及观照的并不多，提及过，但是不多，但是不多。观照是如何观照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这上边非常多的用心观照这一件事情，只管打坐，只管打坐，做到一定的时候，哎呦，发现那妄念起了，自然起来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断，起来一段时间，它自然的，它不会延续下去，所以观照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来了。妄念它不会一直的延续下去，它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只要坐上用力得当，必然坐下妄念不会念念相转。我们现在已经往前又推了一步了，也就是能够看得见妄念，有一定的定力了，能够看得见妄念了。妄念起来怎么办啊？随着念头跑了怎么办？截断它。这个截断你可以用持咒的方法，也可以用念佛的方法，这就是以密为用，这就是以密为用啊！这也是我们心中心修行的核心，我们的正行，我们的住行是坐上修行，坐上呢只管持咒，只管持咒。所以以密为用的时候不讲道，密法是不跟你讲这些什么般若之间的这些道理，什么如何是起，如何是用，如何是不定，通通不讲。以密为用的时候，持密法的时候只管持咒，所以这才是修行密法，坐上只管持咒，这是正用功处，这是正用功处。如果要讲道理，那可以给你讲，可以讲。坐上只管念，只管咒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不管念头。坐上练惯了这个不管念头了，坐下就可以念头一起不理它，由它去，观照自然就体现，这就是讲道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坐上修的是密，我们是以密为用，所以坐上不讲这些道理，坐上不管一切事，不管什么妄念，也不管什么落空，也不管什么昏沉，也不管这些，通通不管。这就是密法的用处，这就是密法的特点。密法是不讲道理的，密法要讲道理的都不是密法啊。好，这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前面说到了，我们这个观心不及处，自己下手不得，下手不得怎么办呢？需礼佛、诵经、忏悔。这个是其的一种有相的修行方式，又要密持咒心，所以还是在后边的这句话，又要密持咒心，不仅要那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只做那些东西显然是不够的，显然只是礼佛，显然只是诵经，显然只是忏悔是不够的，不够的，已经干不了了那事儿，还要根本的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也就是我们还是要密持咒心，持哪个咒心呢？就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就是六印一咒的那个咒心。我们心中心密传的两个修行，一个是六印一咒的，一个是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无论是在东密也好，还是在藏密的四派系里边，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它两个在东密的传承，两个的传承不同，在藏密里边的这一个一般是来源于帕默比丘尼，是在古印度的吉祥比丘尼，他是曾经得过麻风病，后来怎么地被人嫌弃，在那个山里边修行了，然后得道以后，观音菩萨现身为他灌顶咒语，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承，这在藏密里边四派里边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法，根据密续里边的授记。如何修行这个法，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当然我们在这儿不是宣扬他那个东西，也不适合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宣扬其他宗派的教义，但是确实在任何一个宗派里边，这都是非常殊胜六字大明咒，这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王香禄祖师早期的一些文献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很早以前六字大明咒是需要灌顶，必须要灌顶才能够修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么说六字大明咒不用灌顶，直接是有误区的，也就是说容易造成一些非议。事实上并不是说不用灌顶，一直以来都是需要灌顶的，而是我们的二祖王香禄祖师已经给后边的众生都灌过了，都已经灌过了，也就是说他那时候是怎么起的坛，他念了什么咒语，他怎么修的，这个能够帮后世末世的这些后来的有缘众生全都给他灌了顶，我们不知道，这法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不该干这事儿了，但是他能干，他有他的道理，他干成了，他就说我已经给 所有与我有缘的众生都已经灌过了，都已经灌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灌过了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能够直接把这个咒语让他们其他这些有缘的师兄中，只要遇到我们这一派系他愿意修行的，就可以直接让他修，并不是不需要灌顶，而是已经给他灌过了，已经给他灌过了。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话，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念这个六字大明咒，但是至少遇到我们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人都应该试试。传承不同，我们这是大祖师传下来的，力量绝对大有不同，大有不同啊！只要试过才知道。好，这是我们的主要修行的两个咒心之一，这一个是我们的六字大明咒，另外一个也就是咒心中心咒，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为什么我们能够用这个这个持咒心、密持咒心、三密相应，能够在藏识之中的消除这个藏识之中的习气爱恨种子呢？以诸佛密咒皆佛之金刚心印，这些诸佛密咒都是佛陀的金刚心印。金刚心印是什么？金刚心印不就是我们的心印，印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别的一个标准。我们大乘佛法一时相应，一时相应也就是说唯有一个根本应，这个根本应是相无相。不说到这儿的都不是大乘，都不是大乘法，唯有说到这儿的才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不说到这儿的通通不是，通通不是大乘佛。所以这是心应，心应金刚是指什么呢？金刚是指不坏，不坏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有相的东西都摧毁，因为它压根不在有相的这个地方，它是有相的东西的根源，哪有枝叶能够损害得了根本的？没有，所以称其为金刚。所以诸密咒皆是佛的金刚心印，我们持此金刚心印，如直持金刚宝杵，摧毁一切物，物欲如微尘，所以这称为是三密相应。相应的什么呢？相应的还是我们都相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才是我们真正相应的。即便是密持咒心，也并非从外在有一玄玄的一个神神的力量怎么怎么样，不，我们修行密法不是那样的心态，那不是一个正常修行密法。我们修行密法的心态仍然是如直持金刚心印，还是直持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印这个印心印上去，这就是以诸密咒印心，五人用之如直金刚宝杵，摧毁一切物，也就是遇有相的时候，遇到有相的时候，凡所有相皆随放，这就是摧毁一切物，物欲如微尘，这也就是密印的根本，密的根本。所以从形象上来看呢，从佛祖心印秘诀绝不出自，皆不出自。故曰：十方如来持此咒，得成无上正等正觉。此咒心是哪个咒心？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哪一块哪个地方说的话？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楞严咒里边说的，然而并不是在楞严咒说了以后才说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在说楞严咒以前说的话，也就是说佛祖念那一巴拉巴拉巴拉之前就说了这一句话了。是故十方如来持此咒心，得成无上正等觉。也就是说此咒心并不见得一定是指我们念出来那个嘟嘟拥哇啦的两下嗡啊，不见得是指那个，当然包含那一个。这里所说的咒心指的还是我们的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指的还是这个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见如来的意思就是明心见如来是什么？这里的如来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是见如来的意思，同样一个意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诸相非相本来就是见如来，并没有另外还有一个如来可见，并没有另外还有一个神神的一个心，神神的一个性可见，这就是十方如来的咒心。持此咒心得成无上正等觉，这就是我们密法的根本。然佛则名言：祖师门下恐落常情，逆而不言，非不用也。也就是说佛祖是告诉我们是明说的，佛是只是说了这话。然而祖师门下，我们的禅宗里边，恐落常情，恐落常情的意思是什么？常情，常情就是凡夫的情啊。我们凡情，凡夫是干什么？凡夫就不就是颠倒和着相吗？颠倒和着相这两样，也就是说如恐怕凡夫一听这话立即就这个轮回里边来找这些东西了，所以不直说，秘而不言，悄悄的自己该干啥干啥，非不用也。并不是说禅宗里边没有这个东西，有，一直都有。你看，第一憨山大师，第二唐雪峰一存禅师，雪峰一存禅师可能是从慧果那时候来的，那个法他接下来的法都是从 那边过来的，你现在都有这个考证，包括他后边的这些弟子都已经找到了。在很早之前的这一些人都是在各派系里边，派系里边的人都不知道他自己有支持那个秘密的传承下来，每一派系每一传承里边可能每一代只有几个人，而且他并不是说是徒弟找师傅，他那都是师傅找徒弟，他你之前来找他，你还没找他求谁谁谁谁谁谁在哪了啊，要给谁谁谁传他会来找了。子虚日有定课，九九纯熟，得力甚多，但不可祈求神应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秘法必须要有定的，比如说我们心中清净，就是修六应于修六字明的，每天至少半个小时，九九纯熟，得力甚多，修六应于照的每天至少两个小时。为什么会有这区别啊？那六字明更方便，不是做不了两小时吗？心力不够大嘛，心力不够大，其实上啊没有谁做不了两个小时。我们常遇到这种师兄们说，哎呀我现在做不了两个小时做六字明啊，说随便你吧随便你吧。我一般遇到这种人我都直问他，你看过电影没？看过电影吧，没有谁没看过电影吧，你电影两个小时的做得住，别影师做两个小时一样的，没有区别，只不过你那个东西你是静静的坐在那看着屏幕，你这个东西你闭着眼睛把手结起手印来嘴里边，照道理来说这个应该是正确，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波动，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波动。然而我们只要做六字明都不会只要是做六应一咒都不会非常舒服，不会非常舒服。为什么呢？我们借般若的这个力量，借咒印的力量熏烤我们的这个第八识，把里边的这些爱恨种都给它翻掉，这个过程不会非常的舒服，所以一定是要熬的。天作我不知道其他的师兄，我的天作是熬过的，不是非常的舒服，不会非常的舒服。如果有人的天作非常的高大上，我会非常怀疑他，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啊。天作不会太舒服，不会太舒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要和这个狂乱的心，你要把你的八十天里都翻光，翻光了可以不受报，没翻光那一定要。所以我们的秘法好处就在这样，好处就这样，把种子都给它翻光了，也给它消光了，消除光了以后可以。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这都是一些没什么好讲的。好，下一个这也是这个谁？我等个十秒钟吧，看看师兄喷了口水。好，没话，我们就继续往下。八十中寒藏上有多生习气，微细种子忽现前，用力不得处，需借咒力以消之。八十中寒藏有多生的习气，就是我们八十现在我们粗的习气基本上。不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坐，相当的定力，这粗的习气大家都看不到，贪嗔痴慢疑可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多有师兄在问，如何是妄念，如何分辨妄念和念头，是不是让开山大师节选啊？是的，王玉坤师兄，我刚刚进来了。我们今天是以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主题都是结合心中心，我们心中心的三个特点，一个是以禅为体，以禅为体已经讲完了。这个是讲的最多的，印心实化之常与禅与密，对的，是的，以禅为体讲的是最多的，每个人都上了我们，然后以静为归也有事情，现在讲的以密为用，以密为用讲的不多，就一节课了了，我们把它圆满到了也就行，以密为用没什么多可讲。微细种子是指什么呢？微细种子是指你那些种子啊，压根你都不知道它如流水一般，它如流水一般密密麻麻的在那流着呢。你压根就分不清一二三四，就是说一个念头两个念头，还是一百个念头一万个念头，你分不清，它秘密的一直的在那在动着呢。微细种子忽然现前，这个种子忽然现前已经圆起来的时候了，好了，用力不得。用力不得是什么呢？微细我们可能一些我这个里边的年轻师兄或者是其他已经认这个师兄都经历过这个，哎呦，哪个时候遇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遇到自己的梦中一看一下子可爱了，用力不得处，好来为尽所转，这就是微细种子了，前身的这个业力现前，你就是爱他，你明知道你不能跟他，明知道你绝对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就要爱他，用力不得处怎么办呢？虚借咒力消之。阿难不就是这样的吗？阿难为先天犯咒所持，被那摩登伽女的先天犯咒所持，持了以后那不就迎心大动吗？怎么办呢？消不掉了，用力不得了，借楞严咒之力以消之。这就是 密咒的作用啊，密咒的作用。你再看下一段，五佛设教以一生死生之理通幽冥之故达鬼神之情，无生不度，无苦不救，故曰慈悲所缘，缘苦众生，非众生之巨苦，无以见慈悲之广大。此瑜伽之教有自来，但与瑜伽此云相应，为心境表里，然教有显密，显则直指众生本源清体，令其了悟，以脱生死之逆，乃诸佛心应，视为神咒。动眼则加持，令诸众生顿脱巨苦，皆度生之疑鬼也。而秘密真言，眼诸如来之心一计而变地狱为净，一语化祸汤为莲池，法因急而罪即灭，终生至而苦随行，即是哉。我们把这一段过一下。五佛是以一死，是教以一死生之理，也就是说我们佛教的最核心的是啥呀？最核心的还出离轮回得脱生死的解脱，也就是佛法的核心的解脱，解脱道，这就是我们佛法的核心。在这儿设了一个解脱教是干什么呢？通幽冥之故。幽冥是指什么呢？日月往返，这是易经里边的幽冥之故。通幽冥之故是通易经里边出的这一句话啊。幽冥之故也就是说太阳升起和月亮降下，这个东西也就是指世事有相的变更，有生有死，有起有灭，有变动有变异，这都是幽冥。通幽冥之故，达鬼神之情。鬼神之情也就是指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这个四大所成肉身，这个眼耳鼻舌凑在一起的这个肉身就是我们的人的本体了。我们现在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四大是假我，除了四大以外另有一精灵，哪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说有形之上还有无形，还有无相的东西。这个鬼神并不是指的我们的观念里边的那个好像有一个鬼在那里，六道里边的鬼道，不是，不要把它局限在鬼道里边，道里边或者是仙趣里边，不局限在这里边。这个鬼神在这里是指的是边上的，就是指无生不度，无苦不救。凡无生不度的意思是说，这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凡一切生灵皆具如来之慧相，一切众生皆是慧，所以说无生不度。为什么呢？因无有一众生可得度，无有一众生时而得度之，所以这个地方无生不度。无苦不救的意思是，凡一切苦皆由我们的苦与不苦，这两个不都在我们的无量之里边吗？苦与不苦都是因为我们的分别而成的，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它苦与不苦，而是苦与不苦的根源实际上并不相并，苦与不苦的这个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故曰慈悲所缘，缘苦。慈悲是从哪里所来的？慈悲是缘众生而来的，众生之苦而来的，这都是对治众生之苦而说的慈悲。也就是说慈悲不会因为独独的生出一法来称为慈悲是佛法，不是的，佛法皆是对机而立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称为是佛法。慈悲是对什么而立的？是对苦众生，众生的苦而立的。众生有巨苦，巨苦是指什么呢？难以言喻，无法言表，无法说的，解释不了的那些苦，又多又深重，广大深重，都无可言喻的这些巨苦。有那么多的无量的苦，就有那么多的慈悲之广大。如何广大呢？也一样无可言喻，无可言表，不能用言语来描述的，这就是瑜伽之教自来也啊！这就是说我们瑜伽之教，我们密法的由来是由慈悲而来的。慈悲是为了什么而立的呢？因为众生，这都是解脱众生苦的方法。也就是这里说了，这里说明的是我们的密法是方便，密法并不是核心。为什么呢？密法是从哪里来的？密法来的是从慈悲而来的，慈悲是对什么而立的？是对苦立的，所以苦去了以后，慈悲还有，慈悲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大悲。大悲是无缘之慈悲，无缘之慈悲，这才称为是真正的瑜伽相应。梵语的瑜伽，子云相应，相应的意思是心境表里，心境表里意，多说说六字明，李静师兄，六字明说啥呀？我们六字明已经说完了呀，刚刚就是我们已经说完了六字明。六字明属我们心中心的，以六字明凡遇到我们的这个六字明，遇到我们这个六字明的师兄，已经祖师为他灌过顶了，所以我们 现在说的都是这样的，这个六字铭啊，每天不要间断，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是多少呢？有我们可以这么对比，六字铭在其他的密教里边是怎么修的呢？它是要大灌顶，它那个传统的大灌顶都是要戴五方佛帽，要给你灌金刚阿舍离灌顶，要给你受记，受完记以后入坛城以后投花选佛，选中了哪一个佛，给你一个秘密，你巴拉巴拉帮他搞他妈的三四天，这个顶灌完了以后，告诉你一个咒以后，六字大明咒，还会告诉你另外一个观音的，这两个咒语，正是一面观音什么什么啊，这个是六字大明咒的，在其他宗派里边的传法，其他宗派里边它是有严格要求，灌过顶以后，你必须尽此一生，每天都要念这个咒语，不能少于多少遍。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告诉你每天都必须要打这个六字铭，不要间断，每天至少半个小时，最少坚持一百天，这就是在你不愿意做这个而已先这么做。实际上我本人是没有修过六字铭，修六印一咒，但是六印一咒它不容易啊，比六字铭的要求要高啊，就是每天至少两个，不得一日不修，这一千天里边你缺了一天从头来，这就是我们六印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六字铭是一个方便是什么方便？你现在不愿意，心量不够大，做不了，我不愿意在那里每天做两小时，一天做做六。六字铭在其他的教派里边也不是说都是一个共有的一个，大家都可以念，不一定非要灌顶以后可以念，但是呢，只要灌过顶以后，它是有誓言要求，必须怎么修。我们这里不要求你怎么样，但是我们告诉你不修可惜。不管是六字大明咒还是咒，能够直欲逆法，这在我们这个这现在能够直欲逆法，比直欲一佛更加稀有。这个在刚开始一开始说的逆法的稀有的时候都清楚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惜福，能够遇到就不要再错过了。下一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生不知道还能不能够遇到。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能够生在冥节，我们这些节里边，唯有四个节是有是冥节，其他的节都是暗节。闲节里边二十个注节的二十个中节里边，只有这四个节是有佛出世。这四个节里边就只有一千尊佛，这一千尊佛里边只有四尊佛。讲到密法，多问一句，龙师傅的怎么考据？密法不存在考据。喂，哪个师兄的麦没关吗？河南焦作的朱熙松师兄，你是不是？朱师兄，不讲，不管了，我关不了他的麦。讲到密法，多问一句，龙树菩萨从南天取出密宗经典，这个是怎么取的？不存在考据。密法的特点，信号不好啊！您把信那个什么那个麦关一下，麦关一下啊！怎么考据？密法不存在考据，密法也不讲到如实做。王玉坤师兄，您可能我们不是密法的特点，不是像我的这个禅宗也好。讲谁谁谁哪个时候讲了什么，也不是讲历史，哪一部史书怎么的，我们也不是哪个地方考古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更不是讲现代的科学，我们哪个 DNA 里边查得出来一个什么，我们怎么来考据它，都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密法就是如说如是做，所以在密法里边的第一个南无咕噜贝师篇皈依上师，上师所传即是佛法，是这么来的啊，并不是说是皈依佛是第一个。是皈依上师是第一个，上师是佛在世，佛法在世间的有相的代表，所以他传给你的法是佛法，所以口耳相传这个就很重要。之所以为什么在密宗里完成的，是为了这个法不至于错谬，一代一代传下来没有错谬，没有更改，从佛而来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传承非常的，就是传承的的意义之一吧，不完全，不包含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意义，但是这是其中。南天塔取出密宗经典，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声音，哎，是吗？我这里没有，我没有开也没有关，它就是那个什么，我不说话的时候它就会停，我说话的时候它就不停，有点断续。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用的200兆的光线，您那边是不是你再来调一调？好，我们接着看，还是看这个什么吧，憨山大师的啊，五教以泛与瑜伽，子音相应，为心境表里一如，心境表里一如，心和境，表和里一如。也就是说，我们表里一如，我们常说什么具解秤砣，具解秤砣也就是齐老师常写的那一本书，表里一如。我们总认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里边还有一个外现六合合，内有一精明啊。这一精明是什么呢？聚来看看，就是外六合。也就是说，你说外边我们的在眼、在正、在手曰直，在足曰奔，在鼻曰摄偶等等等等，在耳曰听，在耳曰闻啊。这些东西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六根门头放光呢。这个常这么说这个话，不用往里边找，也不用往哪里找，一直在这儿呢，不必找什么东西，它本来就在那儿，压根就没跑过，压根就没缺少过，压根就没断灭，从来没断灭过。然而你要找呢，找不到，你不可能找得到，因为它不可得。所以我们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只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指我们化空时候的境界，那个时候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另外一种是我们本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不可得和不断灭两种特点。然而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一种化空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很多人会把一念不生理解成为某一种空、某一种定、某一种空，也就是说没有念头起念，哦，没有念头生起来，把念头都压死了那一种空。错，不是的。这里说的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是指念不可得，连自己都了不可得，秘籍了不可得，连自己都找不到了，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到那里边的身心世界、眼耳鼻舌身意，你压根就找不到这个自己。这无一念可得，这个时候真实的无一念可得。了了分明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压根爱不着你其他事儿，你压根的爱不，这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吗？错，要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干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死在那了。然而不是的，这种现象起现的时候，它仍然是压根不影响你其他的事儿，不影响你其他的事儿，也就是别人叫你，你仍然是知道的；别人用针戳你，你知道的；别人骂你，你也是知道。你还能该干啥干啥，该开车开车，该上学上学，该复习，该插科打诨跟人说话的一样，压根都不影响。所以说他了了分，这就是他不断灭的这一方面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好，这个时候你了不可得了，什么都了不可得。这个时候问你这个断灭吗？立即就这么转过来考你了，考你什么呢？有没有落空？这个时候不会落空啊。有会落空吗？所以我们不要怕落空，压根不可能。真落空，那个空是你造作出来的，那个造作出来的空，纵经84000，最后迟早它要坏的，那是你造作出来的，不存在那种空，那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你造作出来，你的功力很强啊，你的时间几大节都在那个空。你要功力不强，大概你一刻钟啊，20分钟，那它总要坏。不坏的是什么？永不断灭的这个了了分明，它不会坏，它也不可能断灭掉。就即便是你造作出来那个空，它也仍然没有断灭。造作出来的东西，它仍然这个了了分明，只不过你背弃它，你不愿意它，你造作了一个空的境界遮蔽了你现在这个方。所以我们是这么说的啊，心境表里一如，心和境，也就是说心是什么呀？心是我们一念了了分明常说的性，佛性、本性、明心见性的这个性。和境，境界是什么？所有一切有相的，也就是这里我们说的还是心即是佛，佛即是，说的还是这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里是用心表示的是空，用境表达的就是色啊。我们常说这个心经里的色即是空，好多人解这个的时候都把它解成掉讲了两遍，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两阶段的事儿。这个空即是色的时候，空是指的我们的，是指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这里是以它不可得的这一个特点给它取的名字，空给它取了个名字称为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哦，原来我这个在六根门头放光的呢， 色是什么？色是指的，色指的就是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有相的是什么？我们最容易体会到的有相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我们之，我们的这个身体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就是色即是空，哦，就是空即是色，空即是色。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心经的第一句为什么把这第一句拿出来？即是色，也就是我们入手的地方，大部分人，大部分人不是绝对，大部分人都有此路。空即是色，哦，忽然反应过来，往哪儿找呢？这一念不生，了了，从来没去过别处，从来一直都在我的六根门头开始。我们入手处如此路，然而后边来了，再来一句色即是空，色即是空，那是另外一回事。原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白雪茫茫的一片大地，都是我的本性化现，就是后边的话了。这不是，并不是跟前面这从功夫上实际上是两件事情，不完全是可以对等的。我的这个解释是其中一种解释吧，我不是绝对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所以这里是说的是心境表里一如，然教有显密，显则直指本众生本源心了悟，密乃诸佛心印，是为密咒。纵眼则加持，令众生顿脱皆度离鬼也。这两个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这个有显有密，可是显密呢，如同我们正一凡，它都是度生的离鬼，并不是说另有一个神神的东西。显是指什么呢？显是直指众生本源心，也就是我们禅宗直指心体。这般若智慧，我们的显宗就是告诉你如何是般若智慧，开启你的智慧。密是指什么呢？诸佛心印，演诵则加持，就是说借佛的加持之力，令众生顿脱巨苦。从显从密两头一起用功，把它我们的这个解脱能够提前实现吧，提前实现啊。这话大乘佛法，我们的两个法，显宗和密宗，一般啊，我们都是用太阳和月亮来行。密宗的法门如同月亮。月亮是什么呢？月亮显示出来的是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能够顿时熄灭我们的这些烦恼火焰。太阳是什么呢？太阳如同火焰。火焰的特点是什么呢？昭灭你那些一切的愚痴的东西啊！因为密宗的有一些内容在显宗里边是没法解释的，比如说我们的死亡的过程啊，真正完整的净土啊，在成佛的时间上也是稍有不同，这两个的说法稍有不同，密宗和显宗的说法稍有不同，这就是在密宗里边，我们是我说的都是一心，包括我们六印一咒，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心，我们最后的回向发愿也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此生就是指这一生就必然要成就佛果，密法修的就是这个。你就算在这有相的一生你不成就，你在中阴生必然成就，中阴生若不成就，此一生必然升到天上也要成就。不必担心，我们遇到解脱法必然解。若遇到解脱法不解脱，佛法不是该扫地了吗？佛法早该扫地了，必然得解脱，不必怀疑。我们的第一，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法里边的极其反的这一种。极其反是什么呢？极反人天。圆影老人常说的，齐老师这在佛教里边的名词就叫极其反，最多最多最差最差。七次往返人间，也称二十八生。哪二十八生呢？七次生人间之肉身，七次生人间之中阴身，七次生天上之身，七次生天上之中阴身，总共四七二十八生，最迟于二十九生而得度。也就是说，你修行若第一，你打开本来的这一生是在人间，那么你最后的一在人间，你若是在天上打开本来，那么你最后一生在天上了。这就是佛法的这一个知识啊。密咒真言也就是都是度生的仪轨，我们接着刚才的说，这两个并没有很多的区别，它两个都是一显一密，两个如同太阳和月亮，如同手掌的两面，如同一个拳头的里外，都是度生的仪轨，本是一体。哪个一体啊？都是从我们的本性之中化现出来的，都是对众生的苦而言的，都是方便。 而秘密真言眼如心印，一记而变地狱为净土，一语化祸汤为廉耻，法因其而罪即灭，终身智而苦随情其谢舍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憨山大师这一个话，从一开始所说的五佛设教以一死生之理打鬼，但这句话，这话是对什么人讲的？这种话通幽冥之故，打鬼神之情，这个话还有幽冥之故通，还有幽冥可通，鬼神可答，那这种话就是对凡夫说的，不是对已经明心见性的人说的。这一段话都是对凡夫说，对凡夫是说什么呢？秘密真言有眼如来之心印，这里这一句话带了秘密，一气而变地狱为净，地狱化祸汤为廉耻。这句话里边就是解脱道就含在这里边，为什么含在这里边？这对众生说，我们就说一气一语，对地上众生说没有一气，对地上众生地上圣人而言，点和密并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两个之间都已经归为合一了。无论是密宗还是显宗，对于地上圣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为什么这里密法秘密真言，我们能够一念它一记就可以变地狱为净，一语稍微有点噪声，我看是不是有个什么降噪的功能，已经降噪了啊。没办法了，挺好啊。小东方师兄、张世东师兄，我不知道怎么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些诸佛密咒能够一语化那个法因即而罪即灭，终身智而苦随心？为什么能？因为它都是诸佛的心印，诸佛之心印。诸佛的心印指的是什么呢？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指的还是这个。没什么东西能逃得出实相，实相无相，事故如来说明。所以一记而变净土为净，变地狱为净土。这个一记指的还是如来，一实相，实相来的时候还有地狱，还有净土吗？还有地狱变为净土这件事吗？还有净土和地狱两个有对立的，那不是实相，那还是在这样一个，那都是地狱。别说是地狱净土了，只要有净土，那都在凡圣同居土里吧，都在凡圣。一语化祸汤为廉耻，也就是说能够祸去除你的那些祸汤是什么？或那些热汤啊，热汤是指什么？烦恼，能够把烦恼变得轻，也就是说我们这实相无相的时候，实相无相，也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圆觉经里边是怎么知是空华即无轮转，即无轮转的意思，知是空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说的一记一语法音终生都是知是空华的意思。即无轮转指的是什么？即无轮转指的就是净土廉耻罪即灭苦随情，这都是即无轮转其系是哉。所以对于明心见性而言，这个显和密是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都是由我们佛法的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实相无相，事故如来说明实相，或者我们心中心常说念不生了了分明，都是从这个而来的。只不过一个是告诉你，跟你讲道理，告诉你，一个是用密咒的这种方法，还有更甚的，禅宗教外别传，教言以外而受。教言以外以心印心，这是最善成上乘，然而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就借助有相的呗，这就是有相的不同的方法都有啊，这密法是其中的一种。好，就是在这一段，那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今天这个我估计也没啥好讨论，这就是大家一起学学呗。在家居士五欲浓厚，烦恼根深，日逐现行，交错于前，如沸汤，安能得纵发心修行，难下手做功夫，有聪明看教，不过学习之见，含资禀绝无实用，念佛又把作寻常，不肯下此心，纵肯亦不得力，已站在浮想上念，其实藏时中习气潜流，全不看见，故念佛从来不见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岂可别求玄妙？今有一等好高慕义，闻参禅顿悟，就以上根自缚。不要修行，恐落见在古德及缘上，即几则河头鱼，称口乱谈，只图快便为机锋，此等最可怜悯者。 看来若是争发心怕生死，若不持咒入门，以先用一片恳切心，故意得利故意得利耳。谈身扶争，问在家修行之要，故世子是故视之如此。观者切莫作没道理，以道理误人太多，故自发正参佛书干始觉也。这就是憨山大师后来的所说的这一段，在家居士五欲独行，交错一心方等观。也就是说，烦恼太多了，我事情又多，烦恼又多，就是有相和无相两个都是都烦得不得了。有相的这些事情一天也是，要不然这个工作上有事，要不然这家里边有事情，要不然这朋友有事情，要不然这爹妈有事情，要不然什么有事情。牛市未完，马市又发，五欲浓厚，要不然我要发财，要不然我要，反正我要最好的那些东西，五欲浓厚。除了要这些东西，我还要美女，我要帅哥，我要等等等等等等的，哪得一念清凉啊？不得一念清凉，全被这些障蔽，全被这些障蔽。纵然发心修行，虽然我们一念想一看佛经，一看佛法，觉得说，哎呀，佛法很好啊，我应该向他学习。难下手做功夫，怎么下手啊？不知道啊。现在修了佛法的都不知道啊，修六字明的都不知道啊，如何下手啊？问他问截断妄念啊，做下截断妄念啊，发现妄念起来就截断啊。不，那怎么是妄念啊？算了，不说这个了。你这一念就是妄念，不好说了。你这一念本来就是妄念，这只说这个吧，只说只管打坐吧，先打坐吧，打上他几百坐再说。这是前面的这个说的不容易，也就是说修行不容易，纵发心修行难下手做功夫，也就是前面这里说的根气差，根气差了。根气差了，后边说的还是一种，又有一种根气差。前边说的这是一种凡夫根气，另外所说的一种狂慧根气。聪明看教，看邪知见，谈资绝顶无实用，这种就是狂慧的，起狂慧的啊。也就是说，看一些禅宗的经典，考在那儿，天天在那儿谈机说玄的，拿一些知见在这里来，好像谁说一句什么话，拿一个什么去了。那些道都给他研究出来，禅宗里边的道，禅宗里边岂有道可言？如果能那都研究得出来，那还能成为已经偏离了禅宗？若认言语为实有，已经不是禅宗的见解了，更别说你在言语上所得出来的那一些，好像你那里研究出来一种方法，哪一句话一种方式来对答它，就是符合禅宗的，那已经离禅宗太远太远了。从你这个出发来说，你刚说禅宗的语言，那起点输掉了，已经输掉了。所以这是指的起狂慧的这一种念佛，还有另外一种又做寻常看，太容易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太容易了，不肯下死心念，或者是念的时候都是浮想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看圆隐老人说的，我们圆隐老人的典籍里边所贬薄的这些贬薄诸方的，圆隐老人贬薄诸方，在古时候也贬薄诸方的，圆隐老人贬薄诸方，大家就说圆隐老人怎么怎么地了，谁这憨山大师不也在贬薄诸方吗？让他们谁敢出来骂憨山大师啊？不敢的，憨山大师是古来的大禅师啊，但是他也贬薄诸方啊，所以不肯下死心，纵肯亦不得力，在浮想上念。其实藏师中的习气潜流全不看，你看不见习气，看不见潜流，截不断妄念，看不见妄想，还是要停下你的妄想，停下妄想来用什么方式？用念咒。用念咒，我们心中心的方法就是六印一咒，做上你就啥都不管，只管那两小时手结印口吃着管，能发生什么事，刮的那些境界出有什么那么多的好跟他多啰嗦的，通通不管，出就出，不出就不出，出你也要死，不出你也总要，你就是境界好你也要死，境界不好反正你总有一天也还是要死，境界再不好你也不会这个时候死，别担心了，出就出境界，不出境界就不出境界，反正你就那两小时手结印口吃咒念完就过了，后边也不必再去回忆它了，有境界也好无境界也好就那么回事啊。所以心量应该如此，有这样的心量，这两小时容易相应，容易相应会出现什么呢？容易相应又容易出现你在坐下你的妄想多，不会一直的在那念念相，它自然起自然就断，这就是观照已经上路了，观照已经开始上路，所以这就是所以念佛从来不见一念下落，就是我就说贬薄了这些念佛的这一种也不得力，参禅也不行了，念也不行了，怎么办呢？所以还是真实发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咒入门，不如持咒入门。他说了，他是大禅师，大禅师也这么说了，不如持咒入门。先以一片恳切心，故意得利耳。恳切心是什么？第一，不跟你讲道理；第二，不管你那些密法、修行密法的大忌。第一，讲道理；第二，给你讲境界。这两种大忌，坐上绝不可如此。 第一求境界，第二在那想东想西，这两种绝不可如此，这是密法的大忌。所以坐上两小时，只管念佛，哦，只管持咒，手结印口持咒，手结印口持咒，其他没事了，坐上就那么简单，这才是修行密法。不要把密法和其他法门交杂在一起，在坐上好像讲那个道理，攀个话筒，那不是密法，你要修禅宗，你不必修密法了。密法就是什么？坐上密法就是只管持咒，只管手结印口持咒，三密相应，这就是。所以这里欢山大师也说，道理误人太多，讲道理误人太多。我包括我们今天讲，实际上是耽误你，实际上是耽误你，还不如这一个半小时都快一坐了，打一坐还好一点。不思法门尤胜参博数字，但是也就是参禅可能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用密法的这个手段，但我们的核心还是明，我们的核心的教义都是禅宗的教义，但手段我们用的是密，这就是我们以密为用啊。好，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等个十秒钟啊。啊，小东方向顶礼，我们别，我们都是师兄啊。您之前说密法都不讲道理，讲道理的都不是密法，我这是随口讲的，不绝对，密法也讲道理。什么时候讲道理？讲到密法的核心的时候，也是般若智慧，但他的手段是不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的手段是什么？手段就是手结印口持咒，这个是不讲道理的。这个就是咒语道理可讲吗？手印道理可讲吗？不讲，这个就是直接告诉你的。我这里说的密法不讲道理，我更正一下，以密为用是不讲道理的，应该是这句话，以密为用是不讲道理的，密不是密法不讲道理，我这个话不严谨啊，以密为用是不讲道理的，密法的这个手段是不讲道理，没法讲道理。手结印口持咒，三密加持，我们的三密的第三密意义是什么呢？在藏密里边要观想，在我们这儿三密相应里边的意义也就是心念耳闻，这是我们的意义。心念耳闻的意思啊，虽然讲耳闻的说心念啊，实际上还是心念心闻。我们的耳朵会闻吗？我们的耳朵若没有我们的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起作用，若不是了了分明，你怎么可能听得见？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听得见？怎么可能知道你听不见？这两个都不可能。所以这是以意为用，我们的意义还是心念心闻，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心念心闻。就我刚才讲的不严谨，密法不讲道理，更正一下，应该是以意为用，密法的手段是不讲道理的，咒语不讲道理，手印不讲道理，意义不讲道理，三密相应不讲道理，密法本身并不是不讲道理，密法的核心跟我们心中心的核心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般若智慧。我们在这不好说，不好细提那一些，包括在藏密里边，包括在宗密里边，都讲道理，讲到无上法的时候都讲，而且那口耳相传的窍诀实际上跟齐老师所讲的，如果说我们这里有师兄受过无上密的灌顶，而且受持过口耳窍诀，你可能你细了解一下，你仔细看看，和齐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差不多，说的还是那事儿。我甚至可以给你分出来他哪句说的是什么话，没道理。张松伟师兄没道理，你说啥没道理啊？正宗张松伟师兄，密法里边说的还是密法的核心，还是讲道理的，不是不讲。密法的这个道理说的就是智慧。这个道理说的就是智慧啊，张老师，我师兄，我们都是师兄啊。刘浩师兄，坐下心烦意乱不能自制的时候，老人说翻种子念楞严咒，那个是出生念默念都可以，不念咒心念贯持心中心咒，心中心咒也可以，你可以否？念楞严咒心，心烦意乱不能自制，那个是除淫欲咒心啊，淫欲心的时候，也就是说淫欲种子是体现的时候，那一种种子吧，我们就说打坐达到一定的时候，看谁都可爱，看谁都喜欢，特别看男的看到美女，女的看见帅哥，看见自己的老婆特别喜欢，那想要啥啥啥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念楞严咒心，念楞严咒心是最好的，那个念必须出生念，必须出生念，必须出生念，不念咒心，吃惯了心中心咒可以吗？当然可以，念什么咒都比打妄想好，念什么咒都没有不好的。 佛的咒语，佛所说的咒语，没有哪一个咒语是不好的，都好，都好，嗯，都好。可是启用的咒语，就是包括楞严咒心，它启用的时候是启用干啥的呢？楞严咒心的启用的时候是除淫欲心的，除淫欲心的啊，淫欲心大动的时候念楞严咒心，念楞严咒心啊。平时持心中心后。心咒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观照不上路的时候持心中心咒多念念都可以的。没有打心中心坐的师兄们坐下持这个六字名也很好，也很好，都很好啊。念这些咒语都很好，没有不好的，非常好啊。好了，没事了。这就是这一段。好，我们再看看下一段啊。九点过六分，太好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讲一讲这个啊。寒山大师的这一个大家分享一下也就完了。这一段也是寒山大师的啊。诸佛同证秘密心印，得成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含之以为三德密藏，吐之以为万行庄严，持之以为立身事业，诵之以为结己妙行妙恨啊。是故一切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萨因之而转也。此则凡所谓密咒者，出自毗卢灌顶，为法身所言，又尊圣之中尊圣者也。若书之庄方翻庄，风之所到，影之所临，触之者，皆能离苦得乐，又况行之持之于心含之而为心应者也。故首楞严曰，若有众生欲习难除，但当一心诵我佛顶光具秘密神咒，引火遁除，如汤消冰，意念化成无上觉知。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今一持此咒，则命根顿断，生死永离，又何况彼区区贪嗔痴慢不化为无上菩提真种子也。就是佛顶尊圣陀罗尼跋啊，这是写佛顶尊圣陀罗尼的这个跋，但是这不只是指的是佛顶尊圣陀罗尼这一个咒啊，这我们上边一看，诸佛同证秘密心印，这个秘密心印完了，这一说就把所有的这个秘密心印都说在里边，可不只是只说尊圣陀罗尼啊，这里说的秘密心印说的是啥呀？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诸佛同证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诸佛同证这个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而成无上正菩提，只因持这个而成菩提，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某一个咒语啊，并不是单纯的说某一个咒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寒山大师这一句话是对什么人说的了，这就是在站在地上圣者的这一个角度上所说的，这就不是站在凡夫的角度里边说的话，站在凡夫的角度，站在圣义地里边所说的话，站在俗世地里边这话就解释不通。为什么诸佛同证秘密心印得无上菩提？是不是诸佛都在念尊圣陀罗尼啊，释迦牟尼也在尊，但是的，释迦牟尼佛都是在念这个尊圣陀罗尼，那是不是十方诸佛都必须要念尊圣陀罗尼才会成佛？只有这个尊圣陀罗尼才能成佛，其他就不能成佛了吗？是这样吗？如果从俗世地，我们就可以找出 N 多的证据来把它驳断掉，把它驳斥掉。然而这是站在圣义地所说的话，秘密心印指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含之以为三德密藏。含之以为三德密藏，也就是指含之，我们不说出来，不吐出来，不说话，教外别传，这是三藏密藏，三德密藏，这就是说的是教外别传中。吐之以为万恨庄严，万恨庄严，万恨庄严啊！吐之以为万恨庄严，我们把它吐出来，说出来了，万恨庄严，万恨庄严，也就是传法度生，度一切生命，教下在这儿，一个宗下，一个教下，持之以为立身事业，诵之以为结己妙恨，持之以为立身事业。这个《金刚经》所说的啊，如是度化无数无量众生，而十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在这里，十无一众生得度者已经度化无数无量众生了。为什么呢？在我本性之中，了无一众生为得度者，一切众生度干净了，度完了。所以持之以为立身事业，持之以为立身事业，这指的就是密法，密法。诵之 以为解体要行。纵什么呢？纵之我们口口声声的一直都如此着呢，一直都如此着呢，纵出来了以为戒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戒呢？受戒是为了保护我们，保护我们自己。我们通常常听到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好像什么什么做不到，我就不敢去受戒了。算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把这个持戒的这都理解错了。戒行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用假设，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凡夫，只要受戒必然会犯戒，只要犯戒我们就需要去忏悔。忏悔是干什么？忏悔就可以忏悔清净。如何能够不犯戒啊？只有登圣位能够不犯戒，只有登地已才能够不犯戒。登地以后，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禅明。后边一地是什么？再后边是什么？放光地。远行地是干什么的？远行地就是你的戒律逐渐精严，不会再吃饭，不会再犯了。戒律无心去持，亦无犯戒之余，是在二地时候才会，在二地时候才会。所以我们的这个秘密心印，教下、宗下、密以及戒，都已经摄持在里边了，都已经摄持在里边了啊。所以是故一切众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萨因之而转邪。所以一切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因之而成佛道。也就是说，为什么佛能够成道？这里本来是说一切诸佛因之而成道。我看是不是哪位师兄在问什么？老师，佛性和自信有不同吗？长江师兄，长江，佛性和自信没有不同，站在我今天说的这个角度上没有不同，但是这两个词是两个词，放在不同的语境里边，它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啊，今天这一个半小时里边，只要提到和佛性，佛性和自信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在其他地方不一定啊，要看上下文，其他地方不一定，这两个是两个名词。接什么正在讲的哦，可能有师兄没有看到我切当中啊，切出来了就行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出事故一切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萨因之而转邪。诸佛因之而成道，是因为诸佛和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未能证。诸佛诸佛皆因为什么能够成佛呢？因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佛是怎么成的呢？因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佛不是修成的，佛不是修成的啊。因智而成道，因什么而成道呢？如来智慧德相呢？因什么成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智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了。一切诸佛因智而道，都因秘密心淫而能成道。一切菩萨因智而转的，转什么邪？转贪嗔痴慢疑为五方诸佛啊，指责凡所谓密咒者，视现为事相的，体现为一个有相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诸佛心意，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啊，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些东西都说的是非相啊，没有相啊，实相无相啊，都说的是无，可是它不断灭啊，它体现为一个有相的是啥呀？体现为一个有相的就是密咒。密咒出自哪？毗卢灌顶，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法身。法身佛是在哪？法身佛你不用想了，释迦牟尼佛你可以找得到，报化非真，释迦牟尼佛你可以甚至可以找得到他本源，他在印度的哪个地方做的道场，我们都可以去看过，都到他那去看过。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棵树，他成佛的那一棵菩提树，我们还给他都繁育出来了，现在都种在家里边，种在花园里边，那一棵菩提树，成佛的那一棵菩提树的繁育出来，克隆出来了。他坐的那个座位，他那个什么成佛的时候，魔君来犯的时候，右手触地，地神为之证明六次震动，降魔的那个地方，凹下去的那个地方，大地六次震动的那个地方，而我们也去看过了，现在圣地里边还有呢，都有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你找得到，可毗卢遮那佛呢？毗卢遮那佛你找不到了，哎，你哪里都找不到了，哪里都找不到，然而他哪里都在。这就是法身，法身为毗卢灌顶法身所引，也就是说这是法身的诸佛密咒，为诸佛所乃能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寂光净。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净为归啊？净土为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心是只取其核心的， 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般若智慧。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常寂光净土。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秘密心境。所以这三个同为一个，这三个同为一个，分是三，合是一，一是哪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别认为有一个东西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别认为有一个东西了了分明。别认为有一个东西了不可得，本来就了不可得，本来就不断灭。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小恶的一个地方，非常容易在这里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初初听这种话，或者是说我们初初的得个入处，总认为有那么个东西，那个东西不断灭，实际上压根就没那个东西才是不可得，但是它不断灭，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啊！这我反正我们先说在这儿，以后师兄们遇到的时候对照一下。所以含疑心含之而为心印，又况持之，这个出毗卢遮灌顶而为这个什么这张世栋师兄。那我说吃咒时，咒就是心，心就是佛，是对的，都是说那个妙。那当然都是灵知之性的妙用。吃咒和不吃咒都是灵知之性的妙用，不存在吃咒的时候是，不吃咒的时候难道不是吗？嘿嘿嘿，都是跟吃咒不吃咒没有关系，吃咒的时候当然是。可是我们在这里说体就是用，用就是体，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就不合适，涵盖不透。为什么呢？天就聊不下去了。我们现在不是聊天嘛，聊以密为用嘛，聊以密为用，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这讲的，不都是密的东西。我们就如果是再跟他来一个体就是用，用就是体，完了我们今天的没法聊了，天就聊不下去了。你就是佛是对的，都是那个灵觉心，是的。那当然了，有什么能出心外啊？心外有心外取法，是名外道。好了，我们再看上边，这个又尊胜中之尊胜者也，有之最尊贵最尊贵之中的最尊贵者，就称为是尊胜啊，尊中之胜啊。若书之凡窗，风之所到，影之所临，触之者，皆能离苦得乐，又况行持之，一心含之而为心境之也。啊，这就是说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的密法的那个，它写在哪？我们持哪个密法？如何如何怎么样？我们修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人啊，就转变成为一个人肉转经轮，转变成一个这个人体如意宝，哎，跟我们接触的这一些众生就能够最终如何如何如何。这个不仅是在这个讲的尊胜陀罗尼，不仅是这个，这不仅是这个，在这个其他的密续里边也有如此的受记，包括我们的六字大明咒都是如此。那每天念108遍是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每天一生不断能怎么，一天念1080遍又如何能怎么怎么样。这个那跟你讲话的什么风吹过的什么，最终都能够如何如何，这个都有，这个密续上都有这种受记。包括这个有一个四派都很重视的一种密教的闭关的方法，一种戒律，八关斋戒，称为也就是胜十一面观音菩萨闭关法，短关，就是两天的一个，第一天是八关戒斋，第二天是持不持戒，就是第二天就不吃不喝了，水也不喝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也不吃，一整天的只是磕头念咒的，话也不能说，要持语。然后有的派系是口水也不能念，有的派系口水可以念。这两天修完以后，哎，立即人肉转成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如意宝，大家见了以后有什么，这都有这些啊。所以不仅是如此，这说的是有相的一面，无相的一面呢，又况行之持之于心含之，前边的这些都不怎么地，后边这墙后边的这个，你就前边就算是你随便写写，在那搞搞那些有相的触之者，皆能离苦得乐，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更何况行之持之于心含之而为心印之也。更别说你那个无相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知性，能够践行之，能够持之，如此持之的意思就是一直按他而言，如他所说而行，这就是持之的意思。持之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心的这关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老然现前，这就是持之。行之持之于心含之，一直如此着，一直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着呢，而为心印者也。更连你前面的那些随便搞搞的都转身就成为一个人肉如意宝了， 更别说你呢还能持之以心含之，更了不得了，甚至就更无法用言语表达，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及，那由他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故首任言曰：若有众生徐以欲习难当，但当一心送我佛顶光具，秘密陀秘密神咒，与火遁除，如汤消冰，应愿化为无上觉知。你看这里就举的例子了，举的是楞严咒的例子啊。这个只要有淫欲的时候，立即送我这个咒语，如汤消冰，也就是如热水泼在那个冰上，哗一下子就化，应念化成无上正无上觉知。一切这里这个憨贤大师就说了，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心，因一持此咒，命根顿断，生死永离，而何况彼区区贪嗔痴，不化为无上真菩提真种子也。这就是我们密咒的核心，也就是把贪嗔痴慢疑立即转化为无上菩提真种子啊，这就是密法的核心啊。好，我看看张世洞师兄特意说的亲眼耳闻的道理，不知道您说的是啥，不管了啊，不管了。我们最后还剩几分钟，我们把憨山大师的这一个偈子，有一个偈子把它过一下，偈子过一下，其他人的我们就不过了，就以密为用的，我们就今天一节课就得搞定了啊。我闻出佛出生处，本从微妙秘密应，秘应即是诸佛心，载入众生妄想梦，梦想若破诸佛现，犹如寒空见日光，若破众生烦恼云，见障如来密咒力，持咒即持诸佛心，我心原是秘密咒，三元和会合本不二，是故一念息即具足，息具足，但能日用常现前，如慈母不舍离，佛心即入持咒心，不求不用求佛自己啊。这个从俗世地和圣义地这一个句子都很有它的道理。我们顺着来看看，我闻诸佛会心生啊，我闻诸佛出生处，诸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呀？我们十方诸佛的意思就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不只是这一个，是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无量世界的，包括什么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西方的阿弥陀佛，这个北方的不动佛，南方的宝生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量无数的这些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从微妙秘密应。微妙的意思，微妙的意思是一，你搞不到一个有形象的东西，有形象的东西就是粗重的，就是笨的，就是粗的，他说微妙的东西你搞不到一个有形状的，说的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微妙的意思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不断灭，他还说好像还是有一个，似乎有一个，所以说如来的意思好像有来，如来的意思是不断灭的意思，不是指空空的，是指如来好像有来过哦，好像不断灭的意思。有没有别的祖师？有，多的是，我们现在就举的憨山大师太多了。好，这个永明延寿禅师你去找找，我只是没摘他的，永明延寿禅师每天每天要干108件事，这108件事全都是跟好多都是跟密咒相关。他也在说永明延寿，唐雪峰一层，这个打眼文艺，这也有，还有多了去了，近现代的也有。这个因为憨山大师是我们从我们心中心而言，我们跟他比较熟。大会宗稿这些都在说，大会宗稿吃的什么咒？大会宗稿吃的就是我们这个宗派，嘛呢达利哄帕处，就是他就是吃这咒语的，都有，多的是啊，近现代的也有。我本来今天如果时间还长，我带的一个禅师明慧禅师，我他的那个开示录里边我摘了好多的呢，不细讲了，因为憨山大师是最没有争议的，把他的过了作为代表就说本从微妙秘密应，微妙的意思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不断灭的意思，你找不到但是不断灭。秘密应是什么？秘密应不就是一念不生料料分明的，你再给他取个名字叫秘密应，它的特点就是微妙，特点微妙的意思是不可得和不断灭两个都同时具足啊。密应即是诸佛心，所以诸佛的核心是什么呀？诸佛是什么？诸佛是有相的，有相的核心是什么？有相的核心是啊，核心是它。所以我们的有相的，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有相是什么？有相的是密啊，有相的是六蕴一众啊，核心是什么？核心还是无应啊， 核心还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常，所以我们的核心还是明心见性，一印才是核心哦，一印才是核心，诸佛的心，诸佛的核心，诸佛都在传密法，诸佛都有有相的，诸佛都是有相的东西，有相的东西都是诸佛，所以诸佛的核心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斩入众生妄想梦，不用斩入，本来就是众生，众生的妄想梦本来也是诸佛的密意，只因众生不觉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哪知道呀，你不修行你哪知道 你的妄想梦是诸佛心啊，你不知道啊，所以你还得修行啊，所以给你六淫一咒啊，给你诸佛心先吃了呀，多好啊，梦想若破诸佛性，梦想若破诸佛性，什么是梦想？颠倒，认为有天堂有地狱，认为有净有秽对立者，认为有解脱有不解脱，轮回对立，这都是梦想，全都是梦想，梦里边的事儿，梦里边的事儿，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以后，哎呦，净土也是梦，哎呦，这六道也是，怎么解脱呀？轮回全都是梦里边，这梦醒了，好了，诸佛性，这才是诸佛。诸佛性，梦想若破，也就是梦想破的时候，本就是诸佛性的时候，另外再来给你现给你看，诸佛怎么现啊？梦想破，也就是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见如来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如来在这个时候就是给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又给也取了一个名，即见如来，所以并没有另外一个如来可见啊。诸相非相。破光了一切的这些梦想，本来就是已经明心见性，别想着别以为破光了这些东西以后会忽然现出另外一个东西来给你见，好了，那又入另外一个梦想，什么梦想？解脱梦想，还在梦里吧，可以再加加油吧，再修修吧，犹如寒空见日光，寒空见日光的意思就是没有一点的云彩遮拦，直接就在那寒空里边，你躲都躲不开，一丝云彩都没有，就照在你在那日头底下一躲云彩，你躲得开日光吗？躲都不开，推都推不走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形容它的那个，若破众生烦恼云，现上如来逆咒力，怎么来破烦恼云啊？那遮盖着我们的那个日光的，不是有烦恼吗？那如何来破这个梦想？如何梦醒？如何破烦恼啊？可以，现在给你个办法，如来的逆咒力，我们给你的办法就是六印一咒，或者我们的这个六持咒即持诸佛心。好了，诸佛心你要知道是什么？诸佛心还是我们的以禅为体。我们以禅为体，你就要知道元音老人的教，元音老人的教育就是开智慧。所以我们不能愚痴的这么认着有相的东西去，元音老人从来不讲有相的东西，从来都是破你的诸相，破完你的诸相好了，我们坐上别管那些什么那些景象的有相的东西，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即是持诸佛心，只管持咒就是不理妄念，只管持咒就是破除诸妄想，这就是念头来了不理，就是来境界来了也不理，这就是持佛心，这就是明心见性，一直如此就得解脱。我心原来是秘密咒，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秘密咒，秘密咒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诸佛心，有什么区别啊？三元和合本不二，哪三元啊？心佛众生三元，三位一体，三不离，三元和合本不二，心佛众生本无区别，本不二的意思，本来不是两个，别以为是两个，所以是故一念虚具足，也就是我们持咒就是不理妄念，那个不理妄念就是了了分明，就是明心见性，若见诸相非相，能够见非相，能够知一切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是空华即无，只知之一念具足，一念虚具足，什么三元和合本不二，已经本不二了，本来就不二了，已经具足了，但能日用常现前，如子则母不舍离，我们现在就是不能日用啊，还是会怀疑，会起现习气啊，会起现习气怎么办啊，还是要用六印咒，六印一咒是干什么用，六印一咒就是去你的习气用的啊，在悟前是为了让你开明心见性，悟后就是去你的用此来支持明支持我们的这个咒语，借密咒之加持之力，能够于坐下念念修心，念念关照，念头来了不随他跑，境界来了不随他转，好在我们啥时候能够知道了一念虚具足的时候，哪一念虚具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若见诸相非相，就是见如来的意思。这一念具足的时候，好了，我们开始了下一步的修行。如何修行？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不能够日常常用现前，所以我们才需要第二步的关照。若能日用常现前，孺子得母不舍离。孺子得母不舍离，这就是形容这个儿子啊，终于找到妈妈了。哎呦，可算在十字路口遇见亲爹娘了，那么熟悉的人，怎么之前就不知道呢？就找不着呢？好了，那时候找着了，佛心即咒心，不用求佛自解脱。所以这个时候才说了观照的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时候不用求佛自解脱，佛心即入持咒心。佛心即入持咒心的意思也是，我们这个持咒心是什么呀？我们这个持咒心就是指不离妄念，不离境界的这个持咒心，这个就是持咒。持咒是干什么？持咒就是让你在座上万念只管咒语，境界来了也别管，只管咒语。可是我们总不愿意嘛，总不愿意嘛，总不愿意，总要问，总要问，总要这么跟你讲，一次一次的提醒你，啥时候这种你养成这习惯了，啥时候才上路？佛心是什么？我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了，日用现前，孺子得母不舍离了。这个时候好了，跟你说了，本来是佛，关什么咒？第三步到了，好。这就是我们以逆为用。今天我们九点半大概的把这个什么安山大师的这个跟大家师兄都那个什么都分享了一下，不一定对啊。我和威廉居孙廷师兄，咒就是佛心。今天我在座上还想这咒上，原来是佛心，书上说是非有，你自己说咒是佛心，是的，不仅咒是佛心，非咒也是佛心。别认为某一个是，也别认为某一个就不是概念。好，我们今天以逆为用就把它过完了，过了，今天是过了，以逆为用用一节课，我们就把它过完了。今天时间也到了，我就下麦，把这个麦就交给还是林苏师兄啊，师兄们晚安啊，讲的不一定对啊，挺好。
啊，谢谢张老师，今儿这个以逆为用就讲的非常好哈。我们前段时间讲的以常为体，今天以逆为用。以净土为归的话，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老人这方面也讲的很多，也有书的，都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新密的这三步吧，就算是圆满结束了，圆满的讲完了。下节课还是张浩师兄哈，跟我们讲那个解脱钩。好，我们下周三再见，下周三再继续听张老师跟我们讲解脱钩。我们大玉祖师的这个著作本身都很少，解脱钩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禅密结合到一块儿的，禅净密三者结合的。好，我们欢迎大家下周三继续，下周三我们继续再来啊，下课。再见，大家再见。好，张老师再见。